在生活当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选择，你去商场买东西需要选择，读大学需要选专业，毕业了找工作需要挑选不同的公司，然后去谈恋爱，去找到你的终身伴侣，然后你会选择移民来到加拿大等等。我们不停地在选择，但是我相信，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很少去面对什么生死的抉择。我们看电影啊，《泰坦尼克号》，大家很熟悉的电影。熟悉那个电影上，你看到那个巨大的游轮将要沉没的时候，人们那种惊慌失措的要跳到那个救生艇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个乐手在拉小提琴，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那首诗歌，更加与主亲近。为什么那些人会在那种处境之下，让去有那样的心情还去拉诗歌？所以电影上描述了，你会发现有一对老夫妇站在躺在床上，因为那个时候说是妇女儿童可以是上救生艇的，但是他们选择了留在船上。那对老夫妇是梅西百货的创始人，是有非常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选择了什么？选择的是死亡。我们只看到电影上，但是在电影之外呢？电影之外有一本书，就《泰坦尼克号》最后的英雄。那本书记述了什么？在那个船上有一位牧师，是约翰牧师。这位牧师呢，在那个巨大的船要沉的时候，他高喊什么？高喊说："让尚未得救的人先走，就是呼唤基督徒留下来，不要去，在这个生死抉择的时刻，让那些尚未信主的人有机会去得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得救的含义不同了，一个是生命的得救，一个是肉身的得救。所以说，你会发现，在那一刻，那些基督徒选择了什么？选择了是肉身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在属灵的生命已经得救了。所以说，那本书记述一共1528位落水者，只有6位生还。这6位生还当中，有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落水之后，抱着那个木板。那个约翰牧师跑到他旁边去，问他说："一次次的问他，你是否愿意信主？"因为他那个牧师在那一刻，他却因为人在那种冰冷的海水当中持续的时间不会长的，所以说在那一刻，他抓紧了机会去问那些已经落水尚未死的人，让他们有信主的机会。这个年轻人信主了，他得救之后，他去到礼拜天去到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是那位约翰牧师他要去到教会讲道的地方。他说，那位牧师他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今后我要做不一样的选择。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是什么？是你的信仰真正能够活出来。平时你可能觉得我的信仰只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生活感到平淡无奇，来到教会见见朋友，见见弟兄姐妹，熟悉一下，一起吃用餐，一起聊天，一起分享，挺好。那只是你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面对那个巨大的那种灾难临到，人的生死抉择的时候，是什么？是你的生命的彰显。你是否真正的相信？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保罗也刚刚提到，他说面对两种处境，什么处境？生或者是死。保罗写下腓立比书的时候在哪里？在罗马的监狱里。我们从使徒行传知道，当保罗被抓之后，因着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上诉到该撒，他被送到罗马去，在罗马的监狱中待了2年的时间。他等候什么？等候去面对罗马的皇帝该撒的审。这个时候，他面对两种的选择，什么选择？第一，面对该撒，无罪释放；另一种呢，面对该撒被判有罪，然后为主殉道。所以说，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描述他什么？描述他在当时那个处境之下，他在等候， 到后那种面见该杀这种处境之下，他的两个选择什么，就是为主殉道还是仍然活着。所以说保罗这个时候他说十九节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请大家留意这儿的得救是什么，这儿的得救的含义不是指他的属灵生命得救，而是指他能是否能够从监狱里被释放。当然这句话引用的什么，引用的是约伯记13:16的经文，这要成为我的拯救。所以因此保罗的那个时候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为我祷告，你们为我祷告，神要帮助我，我相信神还让我有未做完成的工，我要去，这个时候我终必得救。但是在保罗记来说什么，他说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为什么叫两难之间，他说一方面我愿意去见主，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哇，今天对我们华人的背景来说，我们有一句话怎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怎么能说去回死了是好的无比。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你彼得前后书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我们是客旅，是寄居者，不管我们在地上待多久，有一天我们要回家，一个客旅一个寄居者要回家，回到天家，回到与主同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叫安息主怀，息了地上的劳苦，当然是好的无比啊！好，因为地上是劳苦，劳苦担重担，那种有一天我们安神看我们日时候到了，呼召我们回天家。因此保罗说，我这是好的无比，但是呢我的肉身活着还对你们是有要紧的。为什么，对保罗来说我回天家是好的无比，但是对你们来说我还有什么，有工作没完成。所以说保罗才说我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正在两难之间。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保罗那种处境，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有一天真的我们要神呼召我们要回天家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机会的时候，当然我们在座的人还没有经历过，但是你会经历过你的亲人离开，亲人离开，我知道他圣经告诉我是睡了，在基督里睡了，我们有一天还要再相见。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感到伤痛，我们要痛哭，为什么，叫亲情的不舍，叫亲情的不舍。就是说我们还有许多地上的挂念，保罗挂念什么，他挂念的是众教会，我们在地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挂念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挂念。所以说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会有两难之间。两难之间是因为什么，一方面有亲情的不舍，一方面你知道你要回天家，要见主面。所以说我见为几位长辈，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去探望他，他脸上那种笑，用就是很灿烂的笑，那种就是很开心，像小孩子一样笑得很开心，他知道他要回天家了。我所以说好感动那个情况下。所以说保罗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我期盼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明理解这句话，理解这句话，神让你我在世上的时间不同，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再次说不要相信那个平均年龄啊，平均年龄加拿大平均年龄83、84啊，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做那个拉后拖后腿的，还是给人往上拖拉的那个啊。所以说呢每个人的时间不同，你不知道你哪一天就回天家了。所以说牧师的教会当中就有一个机会去见到许多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回天家的肢体，我见过有30岁的姐妹因着癌症回天家，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工，她40岁，她就回天家了，放撇下她的老母亲三个孩子。所以都每个人都不同，时间都不同，我也不知道谁让我在这世界会待多久。但是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回天家叫什么？叫蒙主再次恩召，叫息了地上的劳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离世 与基督同在确实是好的无比。保罗用了个词叫离世，离世在军事上的用语什么叫拆卸帐篷。我们中国人就说离开这个世界，死了死了，不是，这个离世不是死了死了，那个帐篷拆卸，拆卸的干什么？拆卸让你是要出发了，要出发了。航海的用语说这个离世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是船只要起锚了，要出发，要把锚爬起来，解开缆绳，要起航了。所以说，请大家留意，每一个基督徒，当你我神看你我在地上的时候满了，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那可是离世，不是结束。千万留意，不是结束，是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拆毁这个帐篷还要怎样？还要去上路的。这个上路不是让你去那种，我们中国人说让你上路了，不是那个意思，是我们要起航，我们还有神要让我们再开始另一段旅程，地上这个旅程结束了，旅程结束了。我们学数学知道，数学上那个数，一个数不管多大，你人来说，你活了20岁，你活了80岁、100岁，都是一个有限的数，和那个永恒来比是个无限大，所以你还要一段还更长更长的旅，要起航了。这就是个离世这个词的含义。好的无比，什么意思？好的无比就是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说再没有这个更好的。因此啊，我们今天有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得，有一天你我回天家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当然我们尚留在地上的亲人会感到悲伤，那叫亲情的不舍。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保罗是一位传道人，他是以上帝使用他，他说我的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24节，我的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这个你们就是腓立比教会。因此保罗说什么？他有好多的不舍，这个不舍的含义是他在教会当中还有许多的工作没有做完。所以说25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是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26节，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这是保罗在侍奉上的责任。保罗因着有侍奉上的责任，他放不下他在地上上帝所托付他的众教会，他放不下他曾经去建立的教会，他带领的那些同工，他牧养的弟兄姐妹。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如果存留我的话，我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但是如果上帝让我今天回天家了，那就要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因此啊，这就是保罗的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你的人生观怎么表现，就是当你去面对你的这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你做出怎样的决定。有人说，哎呀，我们很几乎无法面对生死抉择，没有这个机会啊。我们最多就是说我抢救，不要抢救，我不要插管，我不插管。我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这样说，我说你等我有一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告医生不要插管。我女儿说写遗嘱，不写遗嘱医生一定会抢救。你看，那是认识我们思想，其实那只是一种就是心里聊天的说的一句话。实际上我们很少没有这样的机会去面对生死抉择。但是人生观是指什么？不仅是那一刻啊，生死抉择我们不会碰到泰坦尼克号那样的海难，但是你我在每一天当中如何把面对生死抉择这个人生观体现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套空洞的理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说你唱高调啊，说那些那种很高调的那种表达，不是。基督徒信仰什么？在你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就表现出来。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戏剧性，我们不要期盼说有一天上帝给我殉道的机会，没有啊。我们没有殉道的机会，当然我不知道以后的路子啊。看目前这种处境之下，上帝还没有给你我殉道的机会，所以我们还没有面对那个真正那个生死的抉择。 但是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的信仰就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彰显出来。所以说当保罗写到他生死抉择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一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你我每一个基督徒，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的生命不在于地上的事情，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此我们不要去担心生死，因为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容留你我的世上的时间长久，我们就为主多做主工。上帝要呼召我们回天家，我们就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到这在上帝上让你我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当中，怎么去面对每一天，这是核心。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显大？就在基督在我身上被高举，让在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换句话说，我今天无论是面对是生是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每一个人从我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最最重要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么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换句话说，让每一个基督徒，让你周围的人，无论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还是你家人，还是那些尚未信主的你的朋友，都从你身上看到什么？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你我都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之的美德。把保罗这句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换句话说，让你周围每一个人在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换句话说，你周围那些尚未信主的家人，尚未信主的朋友，他们听不懂你讲的那些道理，但是他们从你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如何改变了你。这就是让你在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从大来说生死抉择，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去面对生死抉择，选择生还是选择死。但是我们如何在每一天当中把那个生死抉择这种人生观去活出来呢？就是让我们使我们或生或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怎么叫照常显大？我们就是在让耶稣基督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感谢主，我们怎么去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换句话说，你我都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身上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真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实践的你的人生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基督徒真的不容易。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为什么说要进窄门走窄路，为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不是让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一定去受苦，当然我们有受苦的心智，这是好，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有受苦的心智，但并不是说我们是苦行僧一定要去受苦。那为什么说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呢？ 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呢？就是说这条道路是艰难的。这个道路的艰难就在哪里？在你我尚活在肉身之中，这个帐篷还在，这个帐篷还在肉身之中。我们有什么？有肉体的软弱，有老我的生命，在有肉体的软弱，有老我的生命的挑战的时候，你如何让你身上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怎么让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摆在每一个基督徒面前的挑战。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当中，为荣耀神而行，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还是那句话说，如果上帝造你，就是拯救你我的时候，哎呀，我们想想，如果上帝不是这样，让我觉知信主了，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家没有改，环境没有改变，只是让我信主了，里边有新的生命。如果不这样，让我干什么？让我完全的改变，真像耶利米书所说，拔除拆毁，栽植建立，啊，完全一个新的，那样多好。但是上帝让你我上活在肉身之中，活在什么情处境下？活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处境，怎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一再说那个我不是一个尚未信主的人，那个我就是保罗当时的处境，一个认识主，一个蒙主拯救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说每一天面对那个挣扎，挣扎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在那种处境之下，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如何去顺服神，体贴圣灵，在那种处境下去荣耀神，这真的难，这真的难。所以说摆在你我面前的信仰的挑战，你是如何去过荣耀神的生活。有人说怎么荣耀神？我没有那个机会去为主殉道，我没有机会去做那些怎么让人从我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读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也就是说，你我抬头仰望星空，看见上帝所造的这一切，他们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他们怎么述说上帝的荣耀？他们没有说话，他们怎样？他们是按照上帝创造他的时候，无论是太阳、月亮还是宇宙中的各个星球，他们都按照上帝创造他的时候那个轨迹，那不停的运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从这个角度理解，你我每一个基督徒怎么才能够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为主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呢？就像那个上帝创造的宇宙一样，每一个星球按照上帝创造的那个规律，它的轨道去运转就好了。好，你我也是，这个世界上上帝让你我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自己的本分，每个人在世界上有不同的本分。教会当中，你可能是一个长老、一个执事，或者是一个传道，哎，或者一个是在各个岗位上侍奉的弟兄姐妹。回到家中，你可能是一个父母，或者一个儿女，或者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回到公司当中，你可能是一个老板，或者是可能是个员工。在社区当中，你会是一个社区一个成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活出上帝赋予这个职分当有的样式，就是在荣耀神。你会发现，哦，原来啊，荣耀神不是让我有一天去为主殉道，也不一定是上帝让我到远方去做宣教士，让我放下地上一切的工作啊，去为主传道，不是。而是按照上帝的托付，上帝赋予你的职分，在地上上帝设立那个职分上尽你的本分就好了。我刚刚说无论教会当中、家庭当中、工作当中等等，你只要按照上帝给你那个职分去活出来，就是在荣耀神。因此保罗在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什么意思？我活着是为了基督。为了怎么？为了基督，因为他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替我死，他替我死，然后我怎样？我本来是该死的，但是耶稣已经替我死了， 那我怎么办？我今天是为那位替我死的主而活。大家刚刚读的经文，真的很感谢，这经文很连贯。一个是前书讲到是什么，讲到哥林多前书提到是荣耀神；一个是提到什么，哥林多后书十五章提到是为那位替我们死的主而活。所以说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其实基督就是为了基督而活着。所以说我们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说，我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就是为主而活，若死了就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刚刚读了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这儿说是他的人生观，从生死抉择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活着就是基督，就是为主而活。我刚刚说了，为主而活不一定是有一天上帝给你机会去为主殉道，也不一定是上帝呼召你让你到远方去做宣教士，也不一定是让你上帝呼召你放下地上的所有的工作去为主传道。有没有？有。但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那我怎样的每一天去为主而活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如何为主而活。刚刚前面提到的是荣耀，让周围的人从你身上看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为荣耀神而行。这儿提到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是怎样？是要为主而活，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怎么叫为主而活？按照上帝赋予你的职分，尽你当尽的本分。上帝如何要让你做一个合主心意的丈夫，你就做出来，就是一个为主而活。如何去做一个合主心意的妻子？如何做一个合主心意的父母？如何做一个合主心意的儿女？在教会当中各个的侍奉岗位上，如何按照上帝的托付去尽忠？这都是为主而活。每天的生活当中，如何去寻求上帝的带领？如何寻求上帝的旨意？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遵守主所赋予我们身上的那种使命？如何去按照上帝的教导去行出来？这都是为主而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主替我们死而换来的。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怎么？都是应当为主而活的生命，将你的知识、才能、时间、精力、金钱要为主所使用。哇，有人说，你知道这是有很大的误区，误区在哪里？误区在我们今天提到这样的时候，你要奉献自己为主使用的时候，往往讲什么？是讲传道人。我讲我自己的经历哈，二十多年前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在一次聚会当中，讲员呼召说，凡奉献一生为主使用的到台前来。我就在到台前去了。我的思想是说，哎，如果说奉献一生为主所使用，不都应当到台前来？这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那在场基督徒一个都到台前来。对，那个时候我刚来加拿大，我一直在家庭教会信主，我受的这样教导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是为主而活的生命。你的一生，从你信主开始，你的一生都是为主所使用的。但是我却不知道，原来在北美，那个为是指的是特定的奉献传道。我一点不懂，这就是教导的误区。我们今天就发现，教会的传统上、教导上有好多的是误区的。我们以为将你的知识、时间、金钱、你的精力、生命都奉献给主，那就奉献传道，实际上错了，那就为所有基督徒。同样，我们说啊，今天教会门徒训练啊，讲那些是要背十字架的下道路，那是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有些那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有时候是有你校正起来发现有一些问题。所以说，怎么叫为主而活？将你的一切奉献给主。 这是什么？这就是因为是什么？因为耶稣为你而死，你用这一切来回应他。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抱怨，主啊，我已经这样如此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来教会的侍奉，为什么大家对我还有意见？你会发现你的感觉是说你要换得什么。错了，这种观念包括传道人，你看传道人那些写那种蒙召见证的时候几乎都是这样写，我为主放下我的工作，无论是我是医生律师工程师什么工作，放下这些工作我奉献传道。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你侍奉当中一定有挫折。为什么？你老以为你是为主在做什么。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对恩典是一个误解。所以说基督徒侍奉也是一样，如何去理解活着就是基督，原因就是如何看你的生命。耶稣为我而死，我今天做的所有的都只不过是回应着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说主啊，我做了这一些，难道你还让我这样吗？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往往是怎样？往往你的生命有问题。所以说，我常常思想，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生活道路当如何走，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哈。我没有去讲那些细节。但是你就思想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如何的去荣耀，为荣耀神而行。我们都会讲外层的信条第一条啊，为荣耀神而行，为主而活。但是如何去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是在这崇拜的时候哈，而是回到家中，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否能够让你周围的人，尤其是你周围那些尚未信主的人，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如何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表达出你为主而活的生活来？所以说这个挑战不仅是给传道人的，也不仅是给教会中那些啊愿意追求的门徒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保罗的人生观啊，保罗的人生观，在这段经文当中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的是，他说在生死抉择的时候，一方面他地上有尚未完成的工作，一方面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同时保罗把这个生死抉择的人生观进一步在生活中表达出来，就是我活着即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死了就有益处，有对手有益处，让即使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死也能让你周围的人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反思省察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需要有扎实的根基，叫教义性的真理。同时我们也需要将那些教义性的真理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所以说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人生观，这儿讲的生死抉择，这儿讲的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到第三章讲的是你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都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流露。求主帮助我们，我期盼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你周围的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你的侍奉当中，哎呀，不是这个人多么大的恩赐，哎，这个人为主付出这么多，不需要，让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你所做的一切归荣耀为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尤其是在教会当中付出许多的时间精力来侍奉的弟兄姐妹，更应当让你周围的人在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每一天我们都活出为主而活的生命来。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腓立比书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这一群蒙你救赎的儿女，当如何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如何让我们周围那些尚未认识你的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的生命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救赎，你替我们而死。我们这一群蒙你救赎的人当如何去为主而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每一天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你每一个儿女都在每一天当中活出为主而活的生命来，让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将荣耀归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